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周一晚上的5:08，欢迎您锁定收听希望之声，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又到了和李进天南海北聊汽车的时间了哈。那么今天首先请李进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大众啊，他要出一个电动 bus 啊，这是什么样的一台车？为什么说特别受市场的瞩目呢？
哎，讲起这个大众的这个电动的叫做 ID bus BUZZ 哈、啊，这名字也起得奇怪。其实呢，讲起大众啊，在60年代，丁月那个时候蛮早的哈，就是在、喜皮士的这个发源地 Berkeley、那个时候呢、这个大众有一架有点像是最早期的这个 minivan、或者你叫它这个包厢车也好或者怎么也好哈，
厢型车是吧、
厢型车就是叫做 Volkswagen Microbus、
嗯、
这个在照片上的话呢，它就是到处都是玻璃，可以那么说啊，当时是非常受这个喜皮士他们的欢迎，因为呢他们是走到哪儿睡到哪儿哈，这有点像这个、到处流浪一样。但是这架车这个 microbus 对他们来讲简直是好像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一样。这个 microbus 呢，它用的是气冷的发动机，就像以前大众的这个甲虫这架车，你知道、这架车呢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了一个象征的一个，怎么说呢，当时啊这种美国的这种喜皮
运动
对。然后呢随着大众甲虫慢慢的淡出这个历史哈，这个 microbus 也就全都被后来新兴的 minivan 全都已经打垮了。
被取代了哈，不过现在如果在旧金山或者 Berkeley 一带，偶尔能看到一些有点像，怎么说，就像古董车一样，已经被重新，就是装饰过的这种叫 microbus 是吧？这个大众的，然后他们应该也是嬉皮士风格，在外面画了好多什么画啊之类的哈，所以当然确实现在不常见了。那为什么大众又把这款车拿出来重新推出了电动版呢？这是什么市场策略？
实际上呢，大众啊，它就是这个 microbus 呢，你别看，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成了一种风气啊，很多人其实蛮喜欢这个 microbus， 因为什么呢？它不像 minivan 那么大，而且呢开起来很灵活，而且实用性也蛮高的。所以呢，大众呢就想，我现在等于是重新再捞一笔吧。
哦，
当然说捞子这个不大好听，就是说再把这个 microbus 的它重新
推出市场哈，
唤起对人家那个怀旧的那种心情哈。所以呢，那就出了一个全电动款的，可以说是对哇，1960年代不得了。70年以前，是吧？60年前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但是呢，它却以完全现代化的方式，是一个电动的 minivan。那可以，现在你比如说像丰田的 Sienna 也好，本田的这个Odyssey 啊，或者是 Pacifica 他们都不是全电动的，虽然是有混合动力的哈，但是大众，比如说我现在推出。看的有点像代表以前 microbus 的这个 modern interpretation， 现代的这个设计语言来设计出来，所以这架车呢蛮有意思的。但是呢，话是那么说啊，这架车呢会在2024年秋天才上市，实际上算是一个2025年款了吧？
还没那么快哈。但是现在它有没有公布一些这个车的配置啊？到底有什么特点呢？
那其实呢，就是说，这架车呢，首先，价格方面啊，在欧洲它起价是54000欧元，而且是两排座椅的，是一个稍微短一点的。但是呢，大众认为这个短一点的车呢不适合美国市场，因为美国市场已经大块的 minivan 嘛，对不对？
是啊。
所以呢，他们推出了一个就是在欧洲这个 ID Bus 加长款哈，然后呢，ID Bus。起价是欧元5万4左右哈，5万4折合美金呢5万8，但是 在美国的这个价格呢，它还没有公布，所以呢，我感觉到
OK，
那个价钱可能要到至少6万吧，
6万多哈，
啊，所以不便宜这架车。第二呢，它用的电池比欧洲的那款呢还要稍微大一些，大差不多10%，可以到90千瓦时哈，第三，它有两款，一个是后轮驱动，280匹马力左右哈。然后呢，另外你可以选择四轮驱动，就是前后各一个马达，双马达，倒是有330匹马力。总体上来说呢，它的续航力啊，我估计大概就是在250英里，
那就一般般是吧？
一般般。
那根据您的这个了解哈，就是像这款车比较适合什么样的消费者呢？
这款车呢，我觉得，因为它是电动车呢，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suburb 这种市区郊区的这种通勤呐、等等啊。假如你说我就想要个 minivan 是电动的，但是我不想要汽油的，对不对？这款是很好的选择。至于开长途的话呢？那就要看了，因为，这个长途充电哈，假如你说你像是，我们不是报道过了吗？福特和特斯拉他们准备，就是已经宣布要结盟嘛，对不对？在充电方面，但是大众呢，它有它自己的那个叫做美国电气化，就是 Electrify America 那个充电网，但是比起特斯拉来讲，那个充电网还远远不够，所以呢，我觉得 ID. Buzz 还是，瞄准了。就是有点怀旧的，那个时候70年代的人，你想现在大概已经经济上绝对是有这个
实力，
实力啊，去买这架车，而他这架车设计的很 cute， 很有意思，而且他有一个很大的天窗，这个天窗呢也有一个就是说，叫做 electro， chrome， 这个 function， 就是说你一按电钮，它就从透明转到这个乳白色，就是不透明。
OK， 好，一般就是我们知道在美国大家喜欢买这个 minivan 的很多是家庭嘛，因为它的这个座位比较多哈。那还有一种就是叫做什么，就喜欢外出的一些比如说road trip 的朋友，因为之前您说那个嬉皮士那个年代好多人也就是以车为家嘛，对吧？四海为家。那它这款电动的minivan 的话，它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呢？它能不能躺平啊睡觉之类的？
哎，你提的这个非常好啊，就是 microbus 原来呢，它就是为了旅行用的哈，应该那么说，它就算不是为旅行用的，人家也把它改装成为旅行用的。
是。
有那个有几个厂家呢，他们就就是提供了一个这种 camping 的这个 kit， 它怎么样呢？它把原来那个 microbus 那个车底啊，几乎是好像打开一个大孔，然后呢上面。弄了一个好像帐篷似的，就折叠式的，平时开车的时候它是放平，比那个原来的车顶上高一点点，但是呢你到了这个 camping site， 露营地呢，你就可以把它支起来，可以睡，你等于是睡在车顶棚那个高度哈。那现在呢，我看到已经有一些第三方厂家开始陆续为这款大众的车哈，提供这个 camping 的 option。 它是怎么做呢？它有那么一个有点像是一个箱子这样，然后这个箱子上边有三节的折叠的这个 foam mattress。
嗯哼，
这个箱子里面呢，你到时候一把后边那盖一拉开，它就可以拉出三个这个 partition， 一个就是有点像是那个烧这个什么天然气炉啊，烧那个瓶装瓦斯的那个，对不对？然后右边还有一个储水箱，大概可以放个10加仑。比如说饮水啊，然后中间还可以放一些食物啊，这个小电冰箱啊等等等。所以呢已经有不少第三方厂家已经开始瞄准这个市场。
哦、OK， 所以这个本身大众它没有这个 option， 但是人家其他的厂家看准了这一块的这个叫做什么呀、消费的利润了哈。好，那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反正咱们就自己去考量吧。好，那这关于这款就是大众的叫做 ID. Buzz 啊 ，VW ID. Buzz， 您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为什么？就是我就觉得，其实我看的都觉得，就是那个它的设计的因素啊，蛮可爱的，真是觉得，你就看惯了，在美国市场的这些 minivan 哈、啊。 你再看这个呢，你就觉得耳目一新，你说哎，cute。Yeah.
对对，确实有这个感觉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搜图片，因为我对这款车不陌生哈。我不知道李进有没有印象，在咱们旧金山 Studio 对面哈，它不是一个小公园吗？常常有一辆这个车，当然这个车不是新款哈，它是应该就是你说的六七十年代那个旧款改装的。哎，您见过吧？然后外面就是画了很多嬉皮士的画儿哈。哎，我觉得确实是，就是每次看到这款车，我都觉得好像是叫什么时空穿越了哈，好像是看上个世纪的那个老电影的那个感觉。好吧，那就好，那感兴趣的朋友，反正我们就把这个资讯带给您哈。这就是它是北美市场上第一款全电动的 minivan 吗？
看样子，除非有另外的厂家。在它推出之前啊，在明年2024年，年底之前推出来的话呢，那就看了。
哦，其他厂商有计划吗？有人说就是公布一些 claim，
还没看到，因为好像在北美市场呢，就是 SUV 就肯定有人已经在陆续推出了，对不对？厂家，但是 minivan 呢，这个 van，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市场啊，但是。除了像那个 Rivian， 它是为了 Amazon 推出那个送货的 van， 对不对？
对啊。
做家用的或者是普通商用的，目前我还没看到。但是呢，
okay.
据说 Mercedes 奔驰，它已经在欧洲准备推出一个 Sprinter 这个 commercial van，但是好像在美国上市的时间还没确定。
OK， 好，反正这个 van 就像我们说，如果它的就是家用 friendly 或者 road trip friendly 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的哈。那我们就期待吧，看这个第一款北美全电动的 minivan 啊上市，它出来的这个表现怎么样哈？好，那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等会儿回来呢，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跟我们一起互动，有问题也可以向李进提出。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金。
接下来请李金跟我们聊聊刚刚举办的这个印地500大赛吧。上次你节目讲完哈，回头我周末的时候居然看我朋友圈里一个朋友他发那个在现场看的那个视频哈，我觉得好震撼呢，那个人山人海的在那个就是就是旁边坐着，然后他的那个角度那个车过来嗖嗖嗖嗖嗖像子弹一样。
啊，是这个这次因为是上周发生的事儿哈，然后这个咱们只是讲一下印地五百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花絮哈，
是
上次我介绍过，就是它和别的比赛有点不一样，它的传统呢就是有唱美国国歌，对不对？然后在唱国歌就是结束的那一瞬间呢，然后他就美国空军呢就会有不同的这个军机啊，就是飞过现场，那个气氛是非常壮观，也是非常令人震撼哈。然后呢，这个获奖
这次有什么看点呢？
那这一次呢，就是说除了你比如说他这个冠军要喝牛奶啦，然后冠军和所有冠军队加上家人呢一起去亲吻那个终点的那条砖头砌成的那个终点线哈。我想讲的这次呢，我发现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次出了几个很有意思的状况，一个就是在最后几圈他们有一个事故啊，两三辆车一起撞了，结果呢那个轮子竟然飞起来，就朝着这观众席飞过去。你想那个时候那个车的速度是超过100里啊，那个轮子就还好。
那有
哎呀，
有没有人受伤啊？
没有，就是最后，就是那个轮子就在那个观众席 grandstand 上方就飞了过去，但是呢，它砸了后边这个停车场，因为它那个观众席后边就是一些停车的地方，就砸了一个粉丝的这个汽车，还好，这个它的这个印地500大赛这个赛场啊，实际上就是美国最著名的一个怎么说呢？汽车业界的这个老大叫 Roger Penske，他实际上是在2020年的时候，接手了的，购买了整个这个赛车场，他自己又是一个赛车队的 不止一个赛车队的这个 owner 啊，同时他自己旗下这个 Penske Automotive Group 呢，拥有这个卡车的租赁。我想你在街上，你都是不是你会看到一个黄颜色的，假如厢型车上面写着 Penske 这个 truck、
嗯、
啊，这个租赁、啊、
有印象、嗯。
哎，然后呢，同时呢，他旗下呢有几百间这个 dealer， 你比如说在三后 C 也好啊，三藩市，就说咱们湾区有好多家这个 dealer、嗯。你可能他表面上是 like 三 OCA 什么什么车哈，但是他实际上是 part of Penske Group，
哦、
这样
OK，
他呢
隐藏的老板啊，
哎，大话二话不说，他们呢就说、被砸坏了的这个粉丝，他好像是一个菲瑞的一个女士啊，他说我把你那架车就给你、
哦、
我给你搞一个新的，哎，同时呢我还让你可以再跟这个就是在我们那个印第500的这个 pace car 就是引领的那个车，带头的那个车哈，一起照张相、
嗯，
然后你也可以亲吻一下那个砖头的那个、哦、那个线，非常有意思。
OK， 就嗯，这个被砸了，好像中了大奖了似的，是吧？换了台新车，完了还蹭了人家冠军的这个荣誉哈。
没错呀，他真是非常高兴啊、
嗯。
好了，
okay,
那这是一个花絮哈。
是，
然后第二个呢？
对，哎，在您说之前，我想问问啊，那个轮子为什么飞出去了？如果这个轮子飞出去，我们遇到了该怎么办呢？
实际上说时迟，那时快啊，这说不定，没办法，就是赶快能够避开多一寸两寸，你就能避开。它是这样子，原来那个轮子，他们说呢是有一个钢索的一个，就说这个轮子别看转多快，它呢有一个安全的钢索，就是不会，把这个轮子飞出去，但是呢。当时呢，有几家车碰撞的时候，可能它把整个的轮子啊，在后轮，它是一个后轮，可能就根本撞掉了。在那个情况之下，可能你的钢丝绳都已经就是撞断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他们也正在就是研究，看看有没有办法哈，改进这个钢丝绳的这种拴法。这个本身也是一个高科技的东西，像的轮子在那转，
是
这个钢丝绳能够抓着它，对不对？
嗯，对。
So， 呀，这是一点。然后呢，这个第二点呢，就是这一次的冠军和亚军，他在这个穿过终点线的时候呢，正好是最后一圈哈、啊。这个原来的第二名，他就把握住机会，都说我现在此时不做，更待何时啊？他就从外圈就是拼了命的超过了原来的第一名，而且这个原来的第一名就是去年的冠军，你想看？然后他一超过之后。这个去年的这个冠军 Ericsson 呢，就有点惊讶，就是好家伙，你这小子哈，这个不是弯道超车，是在外边超车。但是，就是因为他这个超车，所以原来的那个第二名呢就变成冠军了。他的名字叫做 Newgarden， 周斯福 Newgarden。但是呢，他穿过终点线的时候哈，那原来的那个冠军呢，他的车呢。就在他后边，而且呢只落后了他0.0974秒，就说呢十分之一秒的还不够，就赢得了这个 Newgarden 就赢得这个冠军。你看
哇，
十分之一秒都不够，就刷一下，你眨一下眼，那两辆车就过去了。
对啊，
但是呢讲到这儿呢，我又看了一下，就是今年他在前五名的这个赛车哈，他们陆续穿过终点线，和那个冠军不差过一秒钟。
哇哦！所以怪不得我看那个现场视频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反应不过来，你知道吗？就像看子弹在飞一样，一秒钟之内就分出这个一二三四五名啊，这个之内的胜负。
一秒钟，对。那结果呢？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又查了一下哈。原来他这个今年的这个冠亚军0.0974秒，就是十分之一秒不够，他们都还不是最接近的这个冠亚军。
哦，还有更近的。
排名第四。
嗯。
啊，排名第一的是1992年的一位这个赛车手，他的名叫 Al Unser Jr.， 然后他当时 beat 他那个第二名的叫 Scott Goodyear， 他们当时相差多少呢？相差0.043秒，
哇，
十分之一秒都没有。
哇，真是太，哎，不过
而
他
且你
们
看那
这
照
种
片呢，
分
真正那
毫，
两辆车呢，就是几乎是肩并肩的，
是，
啊，
那他们这种分毫
就是
之
那么
差，
接近啊。
这种分毫之差
但
的
是
话
你还
是，
是，
哎，抱歉，可能因为我们
呀，你
两
说。
地连线，中间声音有点这个 lag 哈。对，我是想刚才想请教李进说，这种分毫之差的话，肉眼是分辨不清的吧？是不是他们有特殊的机器来进行记录呢？
哦，对，这个已经没有问题的，他们有高速的摄像，所以呢，他们是，是绝对是可以分辨的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楚 然后呢，这个第二名呢，closest one 呢是0.06秒，也是远远低过1/10秒。这是2014年，有一个叫 Ryan Hunter Ray 击败了这个 Helio Castro Neves，这是。排名第二最紧凑的这个 finish，排名第三是2006年的一位赛车手叫 Sam Hornish Jr.，他当时赢了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赛车手叫 Marco Andretti，Andretti 他是一个家族啊，这从祖父到老爹到这个儿子都是喜欢赛车的，当时呢，这个冠军和这个。亚军呢，分离是0.0635秒，这是排行第三。第四呢，就是今年的这个 Joseph Newgarden 和 Marcus Ericsson 差0.0974秒。所以啊，我就从这一点上呢，咱们今天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很有意思啊，你说什么叫分秒必争，对不对？
对
在
呀。
他这个比赛哈，它就是一个 oval 椭圆形的这个赛道，而且呢，大家就说你有两个选择，第一，发动机你可以选择 Chevrolet 或者是本田，马力大家都一样。你说马力都一样，那怎么赛？那就看你赛车手的这个技术了，对不对？然后车身也一样，轮胎也一样，所以呢，就是说，你看他最后在这个穿过这个终点线的时候，那5辆车。就还差1秒钟，就那么紧凑，所以呢，就变成有另外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
他就是说，这一赛车呢，他每这个跑那么多圈呢，他一定要换轮胎，
是，
因为他
那
轮
他，
胎寿命就那么长。
是，那他怎么换呢？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分秒必争的情况下还要停下来换胎，这可真是要了命了哈。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请李静跟我们聊。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刚才李静跟我们讲这个印地500大赛哈，基本上是分秒必争哈，但是它这个过程中当中，如果万一需要换轮胎的话怎么办？
对，这个其实不是说万一要换，它是一定要换，因为他们用的那个轮胎呀，那么说吧，就是那个橡胶是非常粘、非常软的那种橡胶啊，它只能够，比如说，它好像一次跑这个整个比赛至少要换2次轮胎。好了。但是换轮胎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最讲究的了。我那么说吧，就是咱们都知道，你去Costco 或者是什么地方，人家给你换轮胎，对不对？这个车队他们这种换轮胎啊，那么说吧，通常换轮胎再加上加油，不超过15秒钟。
哇，是不超过15秒，怎么办到的？
啊，不超过15秒。然后呢，他们这个换这个车轮呢。那么说吧，就是大概也就是最快，他们说换这个车轮呢，4秒左右。他们用的这个工具啊也非常厉害，你知道那些换轮胎的地方，他不是用那个气枪嘛？你听那声音，噗噗噗，这样，对不对？
对呀。
他这个 Indy 的这个车呢，它是这个车轮呢，每一个轮子上面只有一个螺丝，不是4个或者5个螺丝哈，一个螺丝。然后呢，他们用的这种气枪呢。价值4500块，上边那个套筒呢1500块，螺丝呢400块，而且呢每一个换螺丝的技工呢，他那个腰带上还得 加多一两个这个螺丝，因为有时候你这螺丝突然间一掉什么地方，他根本不会去捡那个螺丝，马上从那个腰带上就装上，啪一下那个。
对。
讲起这个呢，你看它18加仑，你看这个汽油，所有的全都做完了之后，不超过15秒，据说做的最快的是连加油带换轮胎，大概是8秒钟。
哇哦。这真的是技术活儿、啊、哈，这个是不是赛车手本身操作吗？还是有专人给他弄？
没有，没有，赛车手啥都不做，他那车呢，唰一下就进这个他那个旁边那个 service， 他的那个地方哈，然后呢什么都不做，然后呢马上，像这个 IndyCar 呢，他有6个这个专业人员，每4个轮胎各1个人，一个人负责把这个车给他这个 jack 起来，另外一个是加油，一共6个。就那么
哇、
啊，
哇，这真的是，
对，
开了眼界了、
哎。但是呢，这个开眼界还不算
啊，
换轮胎最快的还不是 IndyCar， 是什么呢、
哦？
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像那个摩纳哥这个 Monte Carlo 的那个大赛车哈。
哇，对，这个也是一个
换4个轮胎呢，这个记录，这个现在最快的记录是红牛车队。1.82秒，就看这车夸进来之后，你看那个几，他就不是6个人，他大概是20个人，哐一下，这一个人负责这个把那螺丝拿下来，一个人把这个车胎拿下来，另一个人已经把这个轮胎推上去，然后他马上把那个气枪嘣一下，2秒钟不到，这个车就马上就开走。
好吧，这个平时我对呀、
啊，太厉害。
太神奇了，平时我们换个胎不得个1天半天的呀、啊、这个在比赛的时候这个专业人士的手法就是不一样哈。好，谢谢李静给我们介绍这些汽车国际知名汽车大赛的这些背后的趣闻哈。那我们现在时间也不多了哈，赶快接听一下我们有一位等在线上的朋友啊，是谢先生，看看有什么能帮到谢先生的呢。你好。
谢先生。
你好。你好。
哎你好，请讲。
是这样。
哎请讲。
是这样，我有一部 Camry 2005年的四缸的 Camry， 已经开了将近14万 mile， 所以现在我觉得很耗油，差不多可以开大约22 mile， 所以请教如何可以给它多一些 mile， 应该换些什么零件还是什么维修？谢谢
啊！您说那个您的车是2000年的 Camry 对不对？走14万里。
2005。
好，对啊，您的车呢就走14万里呢？其实您需要做的也不外乎呢就是正常的这种维修保养加上 tune up， 您上一次做这种保养是大概是在what mileage， 什么时候做的？
大概在10万 mile 吧。
多少？
10万迈，
4万多里，您呢可以去找一个您信得过的这个修车行啊，请他们帮您做一下这个检查。你说那个现在的 gas mileage 用汽油用的比较多，还是烧油烧机油烧的比较多？我没听明白。
哦，是讲汽油。
啊，好，就说呢，汽油这方面和发动机，它的那个点火、喷油啊。甚至假如发动机本身它那个气缸的那个活塞和气缸之间有漏气的情况啊，就是说所谓漏气呢，就是它那个气缸的那个压缩啊，已经没有像新车那么好，这些呢你都要请修车师傅帮您检查一下。14万里呢，我觉得从丰田的观点来讲，假如您平时保养还是比较注意的话呢，其实丰田是一个很可靠的车哈，绝对开20多万里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正常的磨损，就要看您平时换机油，是不是按定时的换这个机油啊，等等，这个情况呢，没有一个固定的，就说谢先生您一定要换什么。但是呢，我建议哈、啊，您去给修车师傅帮您检查一下，基本上可能需要换火星塞啊，或者是检查一下这个机油啊，或者是高压电圈呐、啊、喷油嘴呀、啊，等等，这些都需要检查一下呀。不是一句话就能给您一个确定的答案呀。
就是说都有可能是这些部位的磨损造成油耗的提高，是吗？
对。
好的，好。 好好，那请谢先生检查看看啊，之后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来节目上，我们再跟李进讨论。好，那上一期节目有一位短信留言的听众朋友，尾号5988，想问李进说，有一台2014年的 BMW X5 哈，然后在开低速转弯和倒车的时候，右前轮胎部分会发出那种嘎嘎的声音。那他已经到了私人的 body shop 换了这个叫做 right and left upper arms， 但是没修好，怎么办呢？
这个情况呢，就是他特别是在转弯的时候哈、听到这种咔咔咔的声音，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就是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前轮哈，这个 X5 呢，因为是四轮驱动，所以他有那个前轮前轮的那个驱动杆，那个驱动杆那个地方呢有这个他们叫做 CB joint， 就是那个球结。这个球结呢，假如是有磨损的时候呢，它在转弯的时候你就会听到这个球结的这个咔咔咔的这种声音。一开始呢是因为它那个球结外面的防尘罩哈、那个是一个这个橡胶的这个罩，有点像手那个手风琴那样一折一折的，所以你那个球结可以左右上下的活动，但是这个老化了之后它一定会裂开，一裂开之后脏东西沙子就跑进去，那就会对这个球结造成磨损。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就是你要把整个那个传动杆左右传动杆全都给它换掉。
嗯，他说换了呀，就是这个 upper arms
是
吧？
upper control arm。
哦哦
呀，可能不是 upper control arm 的问题，而是这个传动杆和球结的问题。
OK， 好，那就请这位听众朋友按照李进的建议哈，再尝试看看哈。好，非常谢谢李进给我们带来这么多丰富的资讯和问题的解答啊。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让我们下周再见喽。
好的，再见。